大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重返修炼路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31日。我是2004年之后修炼法轮大法的青年大法弟子，在12岁的时候我开始跟随父母修炼，但是上高中之后，由于受周围环境的影响，我也染上了一些不好的习惯，迷上了看小说、色情片等，慢慢的就放松了修炼，每个月我就回家一次，回家之后都是被父母拉着一起去学法，到后来父母拉着我去学法我都不去了，一直沉迷在小说中，学习成绩也是一落千丈。高考时我只考上了一个专科学校，在上大学之后我离家就更远了，更是放飞自我。在大一下学期的时候，我打着学习的名义买了一台电脑，有了电脑之后又迷上了打游戏，那时候我基本就是上课看小说，下课玩游戏，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工作之后。一，重新走入修炼。2019年年底的一天，我突然开始腰疼，疼得不能弯腰，坐下之后就很难站起来，站起来的过程中也是有剧烈的疼痛。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要重新开始修炼了，因为这么多年我虽然没有修炼，但是在我的心底还是一直坚信师父和大法，师父没有放弃我。在这十几年里，我从来没有打过针、吃过药，遇到感冒之类的也很快就好了。这次的腰疼，我觉得是师父对我的点化。开始工作之后，我都是一个人在外地租房住，随身也带着大法书转法轮，但我很少去看，只是偶尔看一下。其实师父早就给我安排好了修炼的环境，只是我一直都没有悟到。由于这次的病痛让我又想起了大法，于是我就拿出转法轮开始学法。开始学法的时候也是有很多干扰，首先就是持续的腰疼让我难以静下心来学法，其次就是带着有求之心在学法让我难以坚持下去。我又想到可以先试试练功，由于不能弯腰，只能保持一个姿势不动才能好受一点，所以我打算练第五套功法。但是当我盘上腿之后，却发现我连第五套功法的动作都忘得差不多了，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十多年都没有练过功了。我求师父帮助我，师父就将第五套功法的几个动作打入我的脑中，让我想起来了要怎么练。随着我重新开始学法练功，腰疼的症状也就慢慢的消失了。过年回家之后，我就把师父的讲法录音和练功音乐都下载下来，然后开始听法，完整的练完五套功法。二，修去利益心。身在常人中，容易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，总是被常人社会所迷。我学法练功总是断断续续的，这样的状态在一次次闯关当中很是艰难。我原先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，是一家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公司。我负责去客户那儿进行软硬件安装、维护等工作。由于我肯吃苦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客户对我很认可，老板对我的能力和工作态度也是非常认可。但是我的工资只有几千块钱，这样的工资在一线大城市只能维持生计，远低于同行业的平均工资。老板多次表示会给我涨工资，但是我工作了2年多，也没有涨过一分钱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虽然表面没有说什么，但是心里却一直不怎么平静。有一次，我去帮客户解决问题，由于我们的软件需要用户自己去注册，而用户有很多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叔叔阿姨，不太会操作，所以碰到了很多问题。客户就让这些叔叔阿姨都来找我，让我帮忙解决他们的问题。我就临时充当起客服人员的角色，一个一个的帮他们把问题都解决了。事后客户对我说，你可真有耐心，一点也不急躁，那么一群人围着你叽叽喳喳的，我看着都头大。像你这样能力强，工作态度又这么好的人，工资应该都好几万了吧。我听完了之后，心里有点高兴，又有点苦涩。后来我悟到，这是在去我的执着心。我高兴是因为有显示心，而苦涩自然是因为有利益之心，心里不平衡导致的，但是当时却还是很难受。后来老板又跟我说，你的工资先不加了，我给你算项目提成，我们先把所有做完的项目都理一下，然后按你的付出来给你算提成。这两年软硬件安装维护基本都是我一个人在做，中间虽然有新招来的同事帮我，但是新来的同事一般都坚持不了，一两个月就走了。等到项目经理把所有已经完成的项目清单整理好之后，所有项目算下来，老板要支付给我20多万的项目提成费用，这对比我每个月几千块的工资来说，算是一大笔钱了。当项目经理把清单给老板看了之后，老板就说了一句，这么多啊，后面就不了了之了。在知道这个结果之前，我心中还是带着一丝期待的，但是在知道结果之后，我也没有说什么，因为我在学法中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，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，其实它不是你的。我悟到，其实就是通过这些事情来去我的利益心。我悟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我以前欠了人家的，现在就算还给人家了。修炼的人都有师父在管，我真正失去的都是不好的东西，而师父给我的都是最好的。只是我现在常人的执着里只能看到现实利益，却看不到师父给我的是更好的东西。三，去玩游戏的心。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迷上了玩游戏，经常整天整夜的玩，上班之后每天下班了也要玩几个小时，导致第二天上班也没有精神，萎靡不振。重新走入修炼之后，我有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要去玩游戏，玩了游戏之后自然也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学法练功了。就算人在学法练功，心里也常常会浮现游戏中的画面，让我静不下心来。有一段时间我工作比较忙，每天下班到家之后已经很晚了，也感觉身体很累了，就想休息一下。但是游戏里规定每天上线玩多长时间就会送游戏里的道具，这就勾着我的心，让我带着疲惫的身躯还是打开游戏去玩。慢慢的我意识到，真正的我并不想玩游戏，每天都是身体里的另一个我在鼓动着我去玩游戏，那并不是我真正的想法。因为真正的我想的是，玩游戏不仅累，而且一点意义都没有，游戏里获得的道具再多又能有什么用呢？反而浪费了宝贵的学法练功时间。所以我就不再去碰游戏，借着身体就感到很轻松。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让我分清了真我和假我，并且帮我拿掉了那些不好的物质，我心里万分感激师父的慈悲。其实不仅玩游戏是因为有另外的灵体在操控，其他的比如爱玩手机也同样是因为有灵体在操控着，让我们以为这就是我们真实的想法，其实都不是。希望有跟我相同情况的同修也能早日找出那个隐藏的假我，清除那些不好的物质，紧跟师父正法的进程。四，去男女之情。我今年32岁了，但还没有谈过女朋友，父母亲戚朋友都很着急，前几年就陆陆续续的给我介绍过好几个对象，但都没有成功。到了最近几年，随着我年龄的增长，父母也越来越急，经常在电话里因为这个事情吵架。 父母说我对这件事不上心不努力，我就说他们执着心太重，对情看得重，想在常人中享受。我们谁都说服不了对方。早在2018年的时候，我认识了一个女孩 A， 通过跟她接触，我发现她对佛教文化比较感兴趣，我觉得她可能跟我有缘分。慢慢的，我对她就产生了男女之情。2019年年底的时候，我跟她表白了，但是她既没有答应，也没有拒绝。我们还是和之前一样，保持着普通朋友的关系，这让我时常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之中，一边想象着她对我应该是有好感的，一边又觉得她只是在敷衍我。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父母之后，他们先是感到很高兴，但是后来发现我们长时间都没有真正的在一起，他们又开始急了，就又开始给我介绍对象。我自己的心里也同样不稳，一直处于一种很混乱的状态。后来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了，疫情那几年我和 A 都没有见过面，但是联系却一直都没有断。师父发表了新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之后，我觉得我也应该让 A 看看，同时帮他把入过的中共党组织退掉。过完年之后，我把他约出来了，我给他讲了很多疫情期间中共邪党的所作所为，他听了很认同。我又把师父的新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给他看了，看完之后我跟他说帮他把党退了，他也同意了。回家之后我发现我好像并没有那么喜欢他，但是为什么还是想和他在一起呢？我悟到我喜欢的其实不是他这个人，我真正喜欢的是那个情，看到别人都是成双成对的，我也想享受常人中那个情带来的快感，满足自己的色欲之心。通过这件事，我发现了我对男女之情的执着，比如我会因为他的高兴而高兴，因为他的难过而难过，会因为他长时间不回复我的信息而生出各种不好的念头，被男女之情带动的神魂颠倒。另外我也找到了自己的显示心、自卑心、怕被人说的心、争斗心等等不好的心。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把这个情去掉，但是在意识到这个执着心之后，我会加强正念，坚持学法，慈悲的师父也会帮我拿掉这些不好的物质。结语，我悟到人的各种执着心都来源于私，不管是利益之心还是常人中的情，都是想在常人中过好日子，想的都是维护自己的利益。我是闭着修的，既看不到大法的殊胜，也看不到另外空间的绚丽多姿，但是当我陷入常人的执着中时，都是师父和大法将我从深渊中拉起，带我突破常人的层次，不断地向上突破。我希望有跟我一样情况的同修能突破邪恶制造的假象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以上是个人在当前层次所悟，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法中归正自己，修去怨恨心和妒忌心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2018年3月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回想这几年的修炼之路，我走得磕磕绊绊，有时精进，有时懈怠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一再给我修炼的机会。通过学法，我认识到在修炼中，我们只要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什么关都能过去。下面我将自己在修炼中的一点心得体会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修去怨恨心。没修炼之前，我脾气很不好，不能被别人说，一说就炸，爱花钱，爱美，爱交友，为人很自私。 结婚之后，家庭矛盾不断，还很严重，经常和丈夫及公婆吵架，结果丈夫有了外遇。有时她回到家，不知哪句话说错了，我就会遭到一顿家暴。公公婆婆也不站在我这一边，认为两口子打仗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就不该惹怒她，还说谁让我脾气不好等话。那时我对他们真是伤透了心，也恨透了他们。修炼大法之后，我的脾气变好了，也知道关心老人和丈夫了，做事也会为他们考虑，并征求他们的意见。在家里，我抢着干家务活，和老人在金钱上不计较得失，我的身体也变好了，不打针，不吃药。这些，他们都看在眼里，全家人都非常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。以前累积的怨恨物质在修炼后会时不时地冒出来，不断考验我的心性。有时一想到他们以前合起来欺负我，对我说的那些伤心话，我就气得浑身哆嗦。甚至有一次我正在路上开车，突然这种怨恨的物质就上来了，他控制着我的大脑去骂他们。我把车停在路边，用手砸方向盘，大声地痛哭。不一会儿，我冷静下来后，我知道我又上当了，我没能抑制这种怨恨的物质，从而失去了理智。当时，我在内心发出强大的一念，并求师父说，师父，这个怨恨不是我，心里那个难受的感觉也不是我要的，求求师父帮我拿掉吧。我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。当我流着泪说完这些话后，我就感觉自己身体内唰的一下，像被抽走了一团物质。瞬间，我的大脑明亮了，身体轻松了，心里一点难受的感觉也没有了。我擦了擦眼泪，还笑了，笑刚才那个假我像个小丑似的乱砸乱喊。那一刻，我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，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。我悟道，只要我在关键时刻能想到师父，想到大法，想到我是大法弟子，其实不需要我做什么。那一刻，师父只看我的心动的是正念还是人念。动正念，师父就可以帮助我拿掉那个不好的物质。现在曾经困扰我的怨恨心没有了，再提起以前的事情，我的心是波澜不惊的，好像这些事情不曾发生在我身上，我就像看戏的局外人，真的感恩师父的无限慈悲。第二部分，向内找，修去妒忌心。前一段时间，我和家里的小同修聊天，突然谈到了他们班里的一个小学霸。我说，他是不是你们班最优秀的学生？你和他关系好吗？家里小同修带着不屑的口气说，妈妈，他学习其实不是最好的，而且他还有许多缺点。再说，我也不想和他交朋友。紧接着，他就细数这个小学霸的种种缺点，说到好笑的地方时，乐得都说不出话来。看到这个场景，我愣住了。小同修说话的语气怎么变得这么狂妄了？看到的怎么都是别人的缺点？我想，是我这一段时间没带好小同修，和他学法少，在法上交流的也是少之又少，是我没做好啊。并且，小同修就是我的一面镜子，他修炼的好坏，也反映出我的修炼状态的好坏。他这是妒忌的表现，我得在这方面好好找找自己，归正自己了。通过不断的学法向内找，我找到了我对姐姐同修产生的妒忌的物质。我小的时候头脑不是很聪明，学习成绩很不理想，而姐姐比我聪明多了，学习成绩比我好很多。上大学后，我考上的是专科大学，而姐姐考上的却是本科大学。 参加工作后，我在农村中学教书，而姐姐凭着自己出色的试讲，被聘到我们县里的中学教书。修炼后，姐姐三件事做的都要比我精进。有时我就想，从小到大，她什么都比我强，反正我也追不上她了，就在她后面慢慢的跟着吧。其实，我的空间场这种浓浓的妒忌的物质就越来越强烈了，只是自己还没意识到。近来，姐姐因为家庭的繁忙与工作的压力，常常不能抽出时间静下心来学法练功，做好三件事。而我看到她这种情况后，没有帮助姐姐发正念，见面交流的时候都是指责她的话，那好为人师、自高自大的自我彻底的暴露出来了。现在想想，我当时的心真是太恶了，一点慈悲都没有，一点正念都没给同修家，反而向他的空间场扔那些负面的东西，干了邪恶高兴的事。那时候姐姐得多难过呀。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悟到，妒忌心具有一定的隐蔽性。以前我从表面上找到了这种妒忌物质的存在，也自认为自己听师父的话向内找了，其实是在欺骗自己，并没有在法上真正认识上去。幸得师父用小同修来点化我，我才不浮于表面，才能深挖妒忌心。我决定把它揪出来，彻底灭掉。其实这个妒忌心背后潜藏着的是名利情，根子是为私为我的私心。悟到这些后，我开始遵照师父的讲法，处处注意，真正实修自己，一言一行对照法要求自己，多看别人身上的闪光点，别人就是我的一面镜子，看到问题就找自己。在不断地用大法归正自己之后，别人有了什么成绩，我会真心地为他开心，看到别人遇到了什么磨难，我先向内找自己，不再是窃喜别人的遭遇，而是真正发自内心想要去帮助对方。我能感觉到妒忌的物质在我的空间场逐渐变少，我讲的话同修及家人也愿意接受了，我真的体验到了境随心转的奇妙。自修炼法轮大法这几年来，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引领着我，牵着我的手走到了今天。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，我要努力修好自己，做好师尊交给的三件事，尽己所能救度众生，兑现誓约，圆满随师还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